坚持不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4年6月19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传讲的信息《坚持不懈》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619，历时1小时33分钟。那我确信我们与耶稣的爱，但是在人们中间这爱已经有一些冷淡了，复兴已经过去了，火焰就要熄灭了，就要看到了什么事情该发生的时候了。那看到了什么事情该发生的时候了，那你们知道在古罗马的造神庙里边，那火一熄灭，每个人就都回家了，就再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我想教友派的信徒就跟那差不多，应该就是那样。那今晚，那我每天晚上都删除了一些的内容，但是我愿意尊重神的道，因为我认为这是神的道，也就是神是书面形式的神，字句是死的，那你只有有了圣灵才能把字句激活。那现在为了表示我们对神话语的尊重，那让我们站起来读神的道。马可福音第七章从24节读起，那一直读到30节。你们有圣经的，那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那就好像今晚又整齐的撒一下一些种子来建立我们的信心，直到那时候来到。当我感到圣灵带领我们进入高潮时，那时每个人都会被叫到台前，那不要担心，那倒是会的。但只有等到圣灵到了一个地步，让你感觉到人们明白了才行。否则你走到前面有什么用呢？那你们参加过汤米·希克斯和汤米·欧斯本以及奥罗·罗伯茨的聚会，那一次又一次的站在队列里，那只会让你的信心软弱，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确信来到这里，你不是走到你的弟兄或者别的人面前，你来这里是因为神的灵在你里面邀请你来，那就一定有什么事要发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事情发生。但如果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那你只是来兜个圈而已，来一个传道人你又上来走一圈，再来一个传道人你又上来走一圈，那是没有用的。一个传道人并没有什么，他并不比你的丈夫、你的弟兄或任何其他人所能做的更多，我们只是他的代表，把神的道告诉你。那些传道人有不同的恩赐，是圣经所说的这些恩赐，那这些都是为了证实他的同在。那如果是我对你说话或是你对我说话，那互相之间不能接受，那就算了。但是满有怜悯的神赐下恩赐，并且确认证实人的恩赐，那他是恒久忍耐、温柔、恩赐，他不愿一人沉沦或任何人受伤害，他想确保你们每个人进来。是的，现在你们翻到圣经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4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儿，就来伏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那现在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头和心都俯伏。当我们祷告时，那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有什么特别的事想在祷告当中被纪念的，请你举起手，或者说，主啊，愿今晚我被纪念，或者说我有一个亲人，愿今晚他被纪念。我们的天父，在我们祈求以先，你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了。耶稣教导我们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但我们还是要祈求，他是庄稼的主。他看着庄稼说，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他是自己跟人如此紧密的 连在一起，以致他只通过人这个代理来做事。他拣选人为他做工，他本来可以拣选太阳来传福音，他本来可以拣选风树或星星，但是他拣选了人，将自己隐藏在人里面，向不信者隐藏，而向他愿意显现的人显现。主神呢，我们今晚在这里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只想看到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借着赦免我们所犯的罪来帮助我们，鼓励圣徒向前走，来拯救罪人，呼召那些被盗的人回到天父的团契，回到信徒长子的教会。主啊，求你恩准。你知道每一双举起的手背后是什么，你知道那手下面是什么，你知道他们的愿望。我为他们献上我的祷告，愿你应允他们每一个人的愿望。主啊，我的手也举起来了，应允我们所求的。求你祝福我们所读的你的道，当我们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求你将其中的含义为我们解开，好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今晚我们离开的时候，愿我们能像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主从死里复活后，他们一整天与他同行，与他交谈，然而却没有认出他是谁。主啊，今晚在这个城市里，我也有许多人与你同行过，与你交谈过，但却从来没有认出你的同在。但在那天晚上，当他们请求你进去与他们同住，就是哥罗巴和他的朋友，当你关上门坐下来的时候，你做了一件事，正如你被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那样，没有其他人那样做，你按你自己的方式做事，他们因此就认出了你是复活的基督。但很快你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怀着轻松喜乐的心立即去到其他的使徒那里，说主果然从死里复活了。当我们今晚离开这座房子的时候，愿我们能看到你出现，并做你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同样的事情，因为你应许在末世要再次这么做。主啊，求你应允，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能像那两个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他的名，为他的荣耀这样祷告，阿们。大家请坐。今天晚上，那我想用一个词儿来作为我的讲题，叫做那就是坚持不懈。那你可能会说，伯纳恩弟兄，对今晚坐在这里的三四百人来说，这个词儿太小了点吧，那也许是比这人数更多，那我不太会判断会众的人数。那你说那是很小的一个词儿，那我不在乎词儿的大小，而只在乎要讲的内容。那坚持不懈，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是指你要持久不懈，持久不懈的争取实现某个目标，做成某件事情，努力做好一件事。你这样持久不懈的争取时，就叫做坚持不懈。那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坚持不懈，他们必须坚持不懈。你能做到坚持不懈的唯一途径，就是先对你所要做的事儿拥有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只是心血来潮，你就不可能坚持不懈。但当你真正的明白那是真理，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你，你就能够坚持不懈了。那历代以来，任何能做成一些事儿，并对要做之事有信心的人，都是那些坚持不懈的人。那例如被我们称为我们国父的乔治华盛顿，当他跨过冰封的特拉华争取战胜英军的时候， 他就做到了坚持不懈，他坚持不懈，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当时他的战士们中有一半的人脚上连鞋都没有，他们用破布缠着脚，寒风刺骨，他祷告了一个通宵，他心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英军或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阻止他，冰冷的河流也不能。他祷告透了，没有任何的障碍可以阻挡他，他坚持不懈，他达到了他所争取的目标，因为他拥有从神而来的答案。当一个人得到了从神而来的答案，就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他。今天的大多数人呢，就像我昨晚所说过的，拥有的是希望而不是信心。你看见人们来到圣坛前，他们所建立的只是希望，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确据，虽然不是神话，不是想象，是你已经得到的东西，你已经得到它了。你有了信心之后，就会欢喜的像你手中已经握着一个实在的东西一样。举个例子，那如果我饿得要死了，那我知道买一条面包需要两角五分钱，那可以买一条面包。那当我手里拿着两毛五分钱时，我会高兴的，就像我已经有了一条面包一样，因为那是买面包所需要的钱。当我心里知道我已经接受了，并相信神已经给我了，那这信心带给我的喜乐会让我觉得就像已经得了医治一样，因为我反正都是要得到医治，我此时已经有了实底，没有人能够从我这里拿走，我知道这是对的，我可以借着这个坚持不懈了。当神告诉你说什么事情要发生，就像异象或什么，那我已经见过成千上万次的异象，你们许多人可以作证，一次也没有落空过。当神说了什么，那如果他今晚说到国家公墓去，因为我早晨要让乔治华盛顿复活，我就会邀请全世界的人来观看，因为这一定会发生的。神的道不会落空，神从来也没有失败过，也不可能失败，只有一件事神做不了，就是失败，他不可能失败，神就是他的道。那挪亚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科学发达的时代，也许那时候人们能把雷达发射到月球上。耶稣说挪亚的时代是那样，那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我们知道在埃及我们能看到金字塔，今天我们不可能重新建造金字塔，我们没有能力去建的，他们掌握了原子能或者什么样的能力来建造金字塔，我们怎么也不可能把那些的大石头砌上去，我们也不可能复制狮身面像，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制造木乃伊的材料使尸体防腐，那几千年后看了还是那么的正常，我们失去了那些的技术，那时的燃料不会褪色，他们拥有了许多东西是我们一无所知的，他们所造的金字塔正好位于地球的中央，不论太阳在什么位置，金字塔周围都没有一点影子，一点影子都没有。他们那时候的建筑技术远远的超过了我们今天。那挪亚生活在那种充满智慧和科学的时代，是的，他是一个先知，耶和华告诉他天要下雨，那作为对主声音的先知，主的道临到他的先知，挪亚听到了神的声音以后，即使从来没有下过雨，也不管别的任何人怎么说，但他知道天要下雨。在那之前从来没有下过雨，神用地里的泉水等等滋润地上的菜蔬，天空中从来没有过云朵，但是挪亚还是知道水要从上面而来。神会怎么做呢？挪亚不知道，但是他如此坚持不懈，他去造了一艘方舟，是按照神吩咐他的规格来去造的，因为他听到了神的声音。当神的声音向他彰显时，他站立在神的同在中，这应该使重生的教会火热起来，坚持不懈。 那我不管有多少评论家嘲笑这一点，那有多少人说不可能是这样，并且出去用科学来证明，怎么可能把雷达发射到月球上证明天空中没有水存在。但挪亚知道他站在神的面前，神已经向他说话了，并且神清楚地证明那是他的道。他站在神的同在里，他坚持不懈，无论如何他都要建造方舟，没有人来帮助他，他就自己建造。他坚持不懈，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道。于是他造了方舟。我想到摩西，那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他聪明绝顶，以至于能向埃及人传授智慧，他能教导其他的教师们，他懂得埃及人所懂得的一切的神学，那也懂得他的家族希伯来的神学。他是一个聪明机智的人，一个伟大的，那我们学到过他是一个军事家，但因这一件事儿，他彻底的失败了。他杀了一个埃及人，那他的教育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控告他说，难道你要杀我们像杀了埃及人吗？他本以为他的同胞兄弟们会理解他，那就这样他悲惨的失败了。这件事让我想到了这个题目，这是为什么今晚我们的制度是失败的，这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能把人们教育到神那里去，我们也永远不能把人们宗派到神那里去。我们已经试了所有的制度，全都失败了，就像巴别塔一样倒塌了。人们总是要这么做。神，永不改变的神，在伊甸园里就做出了决定，要如何的拯救人类。一旦神做出了一个决定，这决定就永不改变，他不能改变，他不会变得更聪明一点，因为他是一切智慧的泉源。不管我们的科学怎么说，只要是与这智慧或者说是神的道相抵触，那就是违背的，是错的。我不管那些说法是如何被科学验证的，也仍然是错误的。神决定要用一个清白无罪者所流出的血来拯救人类。人们试图建造城市，试图联合，试图建造通天塔，把他们教育进去，但是他们总是离神越来越远。除了来到耶稣的宝血之下，人类无法得到拯救。那是神会见人的唯一场所，不是借着他的智力，不是靠他多么的聪明，被多少人选举当上祭司或主教或整个州的监督，不管是什么，是传道人或执事等等，那都不是神会见人的地方。神只在流血的地方会见人，那是以色列人唯一能遇见神敬拜他的地方，就是在流出的血之下。那是神提供的方法，别的方法都不管用。在流出的宝血底下，神会见人并与人同在。摩西这个逃跑的知识分子，逃跑的先知，在沙漠的深处娶了一个美丽的埃塞俄比亚女人，那一起过日子，生了一个孩子，就是小格顺。那有一天，这个80岁的看去像是毫无用途的老传道人在沙漠深处转悠着，他忽然看见一丛荆棘被火烧着，但却没有被烧毁，于是他走进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就走到了神的面前，他听到了神的同在，听到了神的声音。他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个火柱挂在荆棘里向他说话。在这之前，他甚至不敢靠近埃及，他知道法老会要他的命，但现在却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拦他了。那有时候当一个人进到神的同在中，听到了神的声音，他就会做在常人看来非常激进荒唐的事。那第二天，这位原先害怕带兵进攻埃及的人，这位害怕 带着全埃及的奴隶进攻法老的人。然而第二天，这个80岁的老人胡子长得垂到了腰间，锃亮的秃头，手拿拐杖，老婆坐在骡子上，腿上抱着个孩子，目光坚定，下埃及荣耀神去了。去哪儿吧？去下埃及去征服的。一个人的入侵，为什么？他曾进到了神的同在中，他看到了神用一根拐杖能做何等的大事。他不知道若是他率领一支军队能做什么，但是他知道他用一根拐杖能干什么。我不知道神能用一个宗派做什么，但我知道神能用一个完全听从他的人做什么。那正是神所需要的一个人，那就是你。他坚持不懈，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的。摩西他进到了神的面前，在一件奇迹中听到了神的声音。他知道神是烈火，就在那燃烧的荆棘的火柱中。他所受过的一切的教育，他的一切的神学知识立刻离开了他。他只知道一件事，那里有一位神。他接受了神的命令，一根拐杖就足够了，因为他曾在神的同在中。不管埃及有多少训练有素的人，都没有任何的影响。这些对摩西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他已经去到了神的面前。他坚持不懈，他手中拿着一根拐杖下去，要从成千上万训练有素手持盾牌的兵丁那里接管埃及，试图去阻止他们。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他，他成功了，他下去接管了。因为他是坚持不懈的，他确定知道自己去到了神的面前，在神的同在中听到了神的声音。阿们。不是听到的声音就行，而是必须得符合圣经的声音。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要用神的道来检验。那声音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应许过要救以色列人，现在是时候了。我听见了他们所发的哀声，我看见了埃及的督工辖制他们，我记得我的应许，我下来要救他们，现在我打发你去做这事，这就够了。摩西看见了神的荣耀，于是就出发了。大卫他坚持不懈，他来到当时正站在山崖上的以色列军中，那他越过一条小溪，在另外一边就是非利士人，那有一个叫哥利亚的挑战者，那比平常人高大粗壮两倍，手指头就有14英寸长，握着一只好几英尺长的矛。他站在那里就能用矛像这样把往山上来的人挑起来扔下去，他可以把他们打下去，然后用矛挑起来扔出去。当敌人知道自己占有优势时，就喜欢吹牛。所以哥利亚说，咱不需要让太多人流血了。而扫罗，你们叫一个人出来跟我单挑，如果我杀了他，你们就服侍我们，如果他杀了我，我们就服侍你们。当敌人处于优势时，他就很猖狂。以色列军队的每一个的战士都吓得发抖，连盔甲都穿不住了。那扫罗借给他们当中最有能力的人，比他军队的每个人都高出一头，但他也不敢惹哥利亚，尽管他是耶和华所高抹的。但从旷野里来了一个溜肩膀脸色红光的小个子，手里拿着一个弹弓。那个巨人找错了吹牛的对象。大卫说，难道你们竟容忍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站在那里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难道你们竟让他做这种的事？大卫的哥们说，你这淘气鬼，回去放羊吧，那才是你该干的。消息传到了扫罗那里，扫罗说，把那个小伙子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看看。大卫走上来，一个溜肩膀脸面红光的小伙子站在那儿，他的头发垂下挡着眼睛。扫罗说，你不能挑战那个人，你只是个小孩子，一个脸色红光的小孩子，而他自幼就是战士。他说，你不能与那人交战，我佩服你的勇敢，但那个人个子太魁梧了。怎么回事？扫罗说，让我看看你能不能穿我的盔甲。于是扫罗把自己的盔甲穿在大卫身上，并给了他一个盾牌。那可怜的大卫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他说他不懂得怎么用这东西。他发现扫罗的神学马甲不太适合一个属神的人。于是扫罗说，那我会派这个小伙子去读书，读个哲学博士、法学博士什么的，再看他能做什么。大卫说，我不懂得怎么用这些的东西，快给我拿掉，我不懂得用这些的东西。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就是我为我的父亲放羊，有时来了头狮子把一只羊叼走了，我就去追赶他，因为我父亲指示我来看顾那些的羊。阿们。任何好牧人都是羊群的看守人。大卫说，我没有别的，只有手中的这个弹弓，但我用它把狮子打倒，要是它起来害我，我就把它宰了。有时熊来了叼只羊去，我就追上的把羊从它口中夺回来，要是熊起来害我，就把它杀了。他说，以色列的神，这位天上的神，岂不更能将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交在我的手里吗？那小伙子坚持不懈，因为他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神的保全他所交托给神的，直到那日。那他只有一个弹弓，那是他仅有的东西。他说要去跟那非利士人交战，因为那他如此坚持不懈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在放羊的时候神能如此的帮助他，将羊救回给他的父亲，那更何况人呢？那想一想吧，所有的传道人，那今晚我们也是这样，为你们这些的羊着想。魔鬼来用某种的疾病攻击你，是的，他把你的健康夺去。我没有哲学博士，我没有法学博士文凭，连小学也没有毕业，但是我知道我拥有什么。今晚我就要追上你，把你带回到绿荫的青草地上和安歇的水边。这是我们今晚来到讲台的目的，来得到你，从狮子口里将你夺回，带你回来。要有耐心，注意听并观察，弄明白我们要做什么，是想要来帮助你。那大卫非常的坚定，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所交付给神的，神一定能够保守。那我们看到参孙，以色列另一位伟大的士师。那有的人把参孙描绘成一个肩膀像谷仓大门一样宽的人。那要是这样，那一个能背着加萨的城门走出去或抓起狮子并将它撕成两半的人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但你知道参孙只是个小不脸儿，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是一个小虾米，一个头上留着卷发像女孩子一样的妈妈的小宝贝儿，留着七条卷发，这件很奇怪的事儿。那人们认为一个身高十尺的巨人当然可以抓起一头狮子并杀死他了，但是奇怪的事儿，这个小家伙看起来孤立无援，直到耶和华的灵临到他。那不是参孙，那是耶和华的灵。那是为什么不是使徒？耶稣拣选了他们所有的人，他们几乎个个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甚至连名字都不会写。耶稣并没有拣选祭司，他没有拣选神学家，他拣选的是渔夫和牧人，无知识无学问的人，这样他就可以将他们握在手上，从这些无有的造出有来。这就是神的本性。所以他没有拣选那些训练有素的学校和学者，他拣选的是知道自己什么也没有的人，他进到他们里面，从中造出有来。我们发现这个参孙，他是个拿细人，头上有七条发辔披到背后。那当主的灵临到他，他什么也不怕。为什么？因为只要他能感到拿细人的誓约与他同在，他就坚持不懈。只要他能摸到这里的那些发辔，他就知道他是在神的旨意之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捆绑他的，城市不能捆绑的，狮子不能吃的。他捡起一根枯干的驴腮骨，用他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
你知不知道那些的头盔，那些人的黄铜头盔有一英寸多厚？你知不知道一根沙漠里的干骨头击打头盔会怎么样？骨头会变成粉碎的。但他站在那里，用一只手拿着这根驴腮骨击打敌人的头，杀了1000个非利士。为什么他坚持不懈？他每击打一下都感到拿西尔的誓约回到了他的身上。今晚你们声称已经从神的灵重生的教会站在这聚会中，看到复活的耶稣基督被印证，并声称被圣灵充满，怎么可能无动于衷的在这里任由撒旦把你推来掌去呢？是一件奇怪的事，只要你能感到圣灵的同在，知道这是神对这个时代的道和他的应许，你就应该坚持不懈的努力前进到底，坚持不懈，持守住，神已经应许了，这不是你在做，是神在做。那小小的童女玛利亚又怎么样呢？那你们女人，那她只是个普通的女孩子，生活在一个比托皮卡还糟糕的城市里，她住在那儿，在那过着一个正直清洁的生活，她已经与一个叫约瑟的男人订了婚。那有一天她正在去水井打水的路上，那一道大光出现在她面前，一位天使站在那儿，是天使加百列，告诉她说她将要生一个孩子，却没有跟人同房，同时告诉她伊丽莎白就是玛利亚年老的表姐，那撒加利亚的妻子也在年老的时候怀了孕。那你可以想象玛利亚对人们将是何等的一个笑话，想想这个年轻的女孩常常跟这个男孩子来往，结果现在她就要当妈妈了。但玛利亚并不在乎这个，因为她已经去到了神的面前，她听见了神的声音，她不管人们的讽刺和嘲笑，不管他们说什么，她坚持不懈。她走到乡间的山路上，那时候的女人不像今天的女人，现在的女人穿着短裙也得跑到街上，有的再过两天就要生产了，还跑到男人面前，这真是对人类的羞辱。是的，她隐藏了。像玛利亚在当母亲之前要去到犹大的山地来去看伊丽莎白，那伊丽莎白也躲藏了。那我有一天早上，他透过窗帘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士往这边跑，他认出了那是他的表妹玛利亚。那时候的妇女们喜欢互相的拜访，互相的关心。那伊丽莎白立刻跑出门，也许张开双臂拥抱了玛利亚，向玛利亚问安。玛利亚说他说我知道你就要当妈妈了。是的，他说你知道吗，我也要当妈妈了。哦，你跟约瑟已经结婚了吗？没有，还没有结婚。伊丽莎白看见玛利亚要当妈妈了，她说亲爱的，你是说你跟约瑟还没有结婚就要当妈妈了？是的。怎么会这样呢？玛利亚说圣灵要荫蔽我，是已经荫蔽了我，神的声音这么说。我知道你也要当妈妈了，她说是的，我已经怀孕6个月了，哦，可真是急死人了，这胎儿还没有动过呢。那任何人都知道这绝对是不正常的，怀孕2-3个月就应该感觉到胎儿的生命了，但这个胎儿6个月了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所以这个胎儿是个死的，6个月都没动过。他说他很着急，他说但圣灵已经临到了我。那玛利亚对伊丽莎白说，说圣灵临到了我，他荫蔽了我，说我要生一个儿子，他是神的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当神这个属人的名字耶稣一从肉身之人的口中说出来，这个在女人子宫里的死胎就活了，并领受了圣灵。如果这事儿能发生在一个母亲子宫里的死胎身上，那对一个重生的教会又会怎么样呢？当耶稣基督的名字第一次被人的嘴唇说出来，一个母亲子宫里的死胎就有了生命，并领受了圣灵。 伊丽莎白说，我主的母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今天我们声称有了圣灵，却因此胆怯，一动都不敢动。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如果我们真正得到了圣灵，就一定会坚持不懈的。那我离题了，走得太远了。那我跑题了，我现在几乎到了开始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但我还没有进入正题呢。时间太短了。我们所讲的这个女人，这个薛利菲尼奇妇人，这个希腊人，那她听说过耶稣，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神的道。那她听到了，那不知是怎么的，信心总能找到别人看不见的泉源。一个医生可能会说，孩子，那对你我已经尽力了，他已经走到头了，人能做的只有这些。他看到病情已经恶化了，再也没有办法了。但你看，信心能找到他不知道的泉源，科学证明不了他，因为信心，神的全副军装是超自然的。什么是神的军装？爱。什么是爱？你用科学给我证明有爱这种东西。爱在哪里？有多少有爱的请举手。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弟兄，爱你的朋友。好了，我想要什么人用科学给我证明你的哪一部分是爱？你在什么地方能买到爱？什么药店？我想买一些爱。爱，喜乐。你有喜乐吗？和平、忍耐、温柔、节制，这都是什么？全都是超自然的。神是超自然的，你不能用科学来证明神，你只能相信神。你相信，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会说这不科学了，那不正统了，不对，那么你怎么也成为不了基督徒。必须相信，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不是靠教育，不是靠神学，你是因信心得救的。那注意，信心找到别人看不见的泉源。神的道是宝剑，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就是神的道，唯一能握住这宝剑的就是信心的手，别的东西不能做到，别的不能，否则你就去寻找科学之类的代用品了。你用科学教育握不住那宝剑，你靠教育做不到，教育太歪曲太复杂了。你发明教育，教育又发明教育，他会努力否认自己，否定一切，你做不到。耶稣说，这向你是隐藏的，所以忘掉这些东西吧，你不会明白的，它是隐藏着的。当神要隐藏任何东西，那就绝对是隐藏的。这是为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也是隐藏的，因为你死了，你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藏在神里面，并被圣灵封住，魔鬼怎么能找到你？他找不到，你是隐藏的，神把你藏了起来。阿们，耶稣基督的怀抱，这多么好的藏身之所。那信心能抓住神的道并顺服他。也许你信心的手臂没有强壮到可以将它刺透，像某些人那样径直穿过去，但你只要继续刺下去会刺透的，只要坚持。那个希腊女人有许多的拦阻，但她的信心却没有拦阻，信心没有任何拦阻，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碍信心。不要管任何其他人怎么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阻信心的。让我们看看她可能碰到的可能。她可能，那有人可能对她说过，你是一个希腊人，你们的宗派没有赞助耶稣的聚会。但她仍然坚持不懈，无论如何她要去，因为她已经听说了。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不是借着赞助来，是从听到来的。注意，人们可能对他这么说，你是一个希腊人，那你不属于他们的阶层，那还有他们的肤色与你不同，他们是不同的人种，这些话都不能够干扰他，没有干扰到他。那还有一些人可能来对他说，那简直是荒唐，神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没有你听到的那些医治之类的事了，那些他只是最近兴起来的另一个狂热分子而已。没错，是有各种各样的假钞票，但他们肯定是从某处的真钞票仿造来的，确定。那有人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现在根本就没有那些事，那伙人都是些狂热分子， 那一小村那我们曾经见过那些把戏的，但仍然有些的东西吸引了这个女人，她仍然坚持不懈。对于那些向她说这话的人来说，神迹的日子可能已经过去了，但对她却不是。对你的同事来说，这可能已经过去了，但对你却不是，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可能还有另外一伙妇女站在拐角处说，马蛋，那我希望今天这里没有叫马蛋。马蛋，你知道吗，你要是敢去那里的聚会，你丈夫肯定要离开你的。行，我知道你女儿得了癫痫症，但我告诉你，若是你丈夫发现你去那儿，他属于这城里的大俱乐部还有什么大协会，你要是去那儿，他肯定会离开你的，这对他根本就不算什么，不管怎么样都要去的。信心已经抓住了，信心是没有障碍。拐角处可能还有一帮人说，哎，你知道吗，你会成为教会的笑料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去那里，人们会知道你去了那里，一旦你跟他们认同，人们就会把你当作笑料的，人人都会嘲笑你的。那对他不算什么，根本不算，他坚持不懈。还有些人可能说，他们要把你赶出教会，要没收你的会员卡，呵呵，他仍然坚持不懈，这根本拦不住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抓住了信心。我巴不得能在这里停下四个小时来告诉你们类似的经历，就是那些曾被医生宣判死刑的女人、男人还有孩子们，靠着神的恩典，今晚他们还活着，因为某样的东西抓住了他们，信心。这就是我要讲的。是的，那妇人冲破了一切的阻拦，一切的批评，一切的嘲笑，以及你丈夫会休掉，你会失去教会的团契卡，你不得不另找别的，你将会成为一个被抛弃的人，会被称为圣滚轮。他根本不在乎这些，因为他已经看见了神，他已经听见了，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他知道其他人得了医治，为什么他的女儿不能得医治呢？这就是了，他胜过了，他终于来到了耶稣的脚前。那注意，多大的一个打击！许多人以为只要他们到了那里就万事大吉了，但那只是个开始。当他到了耶稣那里，他是何等的失望！应该说，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肯定会是这样的。耶稣说，他受差派不是为了那个女人的种族的。若换成你们今天五旬节教派的信徒，你早就翘着鼻子走开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神召会不喜欢我，我就加入一神论派，一神论派再不喜欢我，我就去神之会，我才不想忍受这种的东西呢。这是为什么神迹奇事离开了你们教会，这是为什么信心离开了你们教会，明白吗？甚至耶稣这位神主天，正是他要去敬拜的神，这位改变了他的心意，他来相信的神，当他到了那儿，却受到了冷遇。你们记得我昨晚所讲的杂交花之类的内容吗？今天的基督教是一种的复制品，不是原作。如果你像起初的五旬节教会那样得到原本的洗礼，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拦你的，你就会像干燥天气中热风猛刮一座着了火的房子一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都烧起来了。但今天呢，不同了，今天是不同的一群人了。所以我的观点是，它是复制品。注意，耶稣给了他冷遇，而今天我们要哄他们。我会答应你，只要你来教会，我就会把你的名片放进我的册子，还有你的证书，我会看看还能为你做什么，我会跟执事会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把你补选进执事会或什么的。今天他们就得这样对人们做，看看我们得到了怎么样的一群人。但当他到了聚会的地方，耶稣对他说，我受差派不是为你的种族，而且外邦人只是一群的狗。哦天哪，我们会怎么办呢？你会怎么办？问一问你自己，诚实一点。若有人受了冷落，要是第一个晚上没有为你祷告，你就全程再也不来了，还说你有信心。是的，现在记住，录音带会传遍世界各地，我不是光指这儿，我指的是各处。你再也不来了，是的，你连坐着把道听完都不行， 行啊，是的，我有信心。是吗？那个女人被称作狗，狗在那个时代对他们是最下的，是最不洁净的动物。那当然今天狗成了偶像了，那许多女人抱着一条小狗像妈妈一样的照顾着，但却不想生孩子，因为她想出去跳舞参加晚会，像这样的狂欢她没时间照顾孩子。那至少她可以找笼子把狗关起来，随身带着的，绝对是让他们不生孩子，然后去教会，在诗班里边唱诗，穿短裙休闲裤等等，还自称是基督徒，剪短头发，还说他跟神有交通，但圣经说的不是，绝对是的。我不管，那注意听，你说这些小事你说那个干嘛？起初就是因为一个字儿，导致了一切的疾病和死亡。同样一位神，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里说，若有人从他里面删去一个字儿，或在他上面加添一个字儿。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你自称多么圣洁，你多么会跳上跳下哭喊说方言在地板上奔跑，不管你做什么，或救济穷人等等，不管你是什么，这都说明不了问题。你违背了那个字，哪怕只是违背一个字，你都不能回到神面前，绝对是的，一个字都不能。你相信教条而不是神的道，因为这教条更适合你。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可以加入教会，去这儿去那儿等等，坐在那里，这些只是会所，不是教会。你要重生进入教会，而你只是加入了一个会所。你要重生进入教会，那个教会而不是一个教会，是那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那我在伯兰汉家已经55年了，但他们从来没有邀请我加入这个家庭，我生在这个家庭。是的，是的，被拒绝，被叫做狗，但他仍然持守着，然后他有信心。他所有的朋友都想让他灰心，他的家人想让他灰心，各样的东西都想拦阻他，但路上的各样障碍正好证明了撒旦想要抵挡真正的信心，但他办不到。不管什么人说什么，信心还在那儿，他坚持不懈，他继续往前。他来到了耶稣跟前，耶稣说，我受差遣不是给你的种族的，我不是被派到你们教会的，他们不合作，你们算什么东西，只是一群狗而已。他仍然前进。耶稣说，我来是为我的民治病的，不是来医治你们的，我不好拿儿女的饼喂给你们这些的狗吃。他说，主啊，你说的不错。阿们。信心总是承认神的道是正确的。阿们。如果你想守着教条，那随你便，但信心，真正的信心，承认神的道是真理。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可以吃孩子们掉在桌子底下的碎渣。这个说对了，这个说对了。它不是一株温室的植物，它不是那种杂交的所谓信徒。我们今天有这种的庄稼，它拥有真正的信心，它承认耶稣是正确的。它不是要求吃像孩子们所吃的整块的饼，它只要求找点碎渣来吃。我们要么得着最好的，要么就什么都不要，我们就会离开的，说我们有信心。这他们对我不公平，我走了，那不叫信心，那不是信心。信心就在那儿。朋友们，我想对你说的是，那个晚上我们要在这里叫祷告队列，我要看到所有的担架、轮椅、拐杖全都扔到地上，然后他们从这里走着出去，明白？除非你以正确的方式来到这里，否则你什么也得不到，你只不过来这儿走个过场，某些人给你按了一下手你就出去了，这没用。你必须要明白你为什么来这儿，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对，记住，他从来没有见过神迹，他是个希腊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从来没有见过神迹，但是他相信有这种事儿。而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看见神迹，结果信心却持守不了一两个小时。他就像妓女拉合，拉合不要那个外邦女子，他并不要看见约书亚怎么穿着军装，或看见约书亚，他说，我已经听说了，我信，这就是了。他听见了并且信了。耶稣说，因这句话他有正确的途径通往神的恩赐。记住，他是第一个神迹发生在身上的外邦人，就因为他的信心。信心承认神的道是正确的，谦卑自己。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的。马大在神的面前，马大她是拉萨路的姐姐，她谦卑在耶稣的面前。她到达那里的时候是坚持不懈的，她说 主啊，你说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记住，他是有权责备耶稣的。在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派人去找过耶稣两次，耶稣却任由拉撒路死了。但你看，他有信心，他知道有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书念的妇人，孩子死了，但那女人相信神就在先知以利沙里面，他死死地缠住以利沙。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他坚持不懈。以利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进到孩子屋里来回走了几遍，直到神的灵也就是神的同在临到，他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活过来了。就因为有人坚持不懈，有人抓住了信心要到神人那里，他知道如果神在以利沙里面，他岂不是更在他自己的儿子里面吗？他知道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在耶稣的面前他坚持不懈。看上去耶稣是想要去赶他回去，或说哦，他会好起来了之类的话，但他仍然坚持不懈。他冲破了所有的批评家所说的，现在你说的那种神的医治节目在哪里呢？那一切在哪里呢？你的兄弟死了，现在你埋，现在就埋在那边，那位牧师从城里溜走了，直到你兄弟死后才回来。但这些说法不能挡他的路，他冲破一切的批评家，一直到了耶稣那里，他得到了他所寻求的。那我记得在前些日子在伯兰堂，那今晚我看到坐在这里的一些弟兄们是从伯兰堂来的，那有一位女士，那我正好进教堂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聚会，那我们去到一起那就是为了聚会。那所以我们那天晚上我没有为病人祷告，有一位妇女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她得了肿瘤，那光肿瘤本身就有50磅重，他们让她坐在后面，那告诉他那天晚上那我们不为病人祷告，只是下来讲道，因为我刚聚完会回来。那当我走出后门的时候，有两位执事用椅子抬着他绕过房子，把他放在后门的地上。那我出门的时候，他在我出去时抓住我的裤腿，他说，伯兰弟兄，我只求你一件事，你按手在我身上。他说我的肿瘤就会消失的，他就是这么拽着我的。那之后大约六个星期，他参加了一场聚会，他要一些姐妹们进去检查一下的，他没有做任何的手术，肿瘤却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不管那天晚上有没有安排为病人祷告，他都是坚持不懈的，他得到了他所求的，信心找到了合适的位置，被他紧紧抓住。米盖亚，等一下就结束了。米盖亚在400个训练有素的祭司，拥有一切的希伯来先知面前，他们说，米盖亚过来，你已经被这里的传道协会开除了，不过只要你跟我们说一样的话，说让亚哈上去，亚哈和约沙法上去，我们知道他们就会让你回到团契中。米盖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愿神给我们更多的米盖亚。所以他等候，那天晚上异象临到，他用神的道检验了那异象，因为神的道已经说过狗要来舔亚哈的血，如果他们对拿伯做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意象与神的道完全一致。米盖亚第二天早晨出门的时候是坚持不懈的，他说可以上去，但我看见以色列众民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散在山上一般。有位大祭司比所有的先知都大，上前打米盖亚的嘴巴，说神的灵离开我去了哪里呢？米盖亚仍然不管他们怎么说，他站在那儿。亚哈王说，把这个家伙下在监牢里，下在内监里，让他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回来再收拾他。换句话说，杀他的头发什么的。米盖亚说，你说能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向我说话。他知道他站在哪里，其他人怎么想都没有任何的影响，他知道自己去到了神的面前，他已经听见了神的声音，那声音跟神的道完全一致。所以我们今晚应该看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刻，明白神对这个时代的应许，神的道应许了他。不管其他任何人怎么说，神的道已经这么说了，耶稣来显明了自己，坚持不懈。耶稣治好了那个瞎子，他不能解释怎么得了医治的，也不能跟他们辩论神学，但是他只知道一件事，他坚持不懈。他的父母也不敢说什么，他们说，我们怕他们把我们赶出会堂，他们说他已经是成人了，你们问他吧，那么问谁医治了你，他说拿撒勒人耶稣，他们说你要把赞美归给神，我们知道那个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罪人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能那么说， 那我说我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了。他们说我们不知道这是从哪来的，他说这真是怪事，你本该是这个时代的领袖，知道一切属灵的事，这个人来开了我的眼睛，我生来是瞎子，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来的。哦吼，他坚持不懈，什么也不能够叫他，他已经跟神说话了。拿但业不怕，当着他的牧师和所有其他人的面称耶稣是主，以色列的王，因为耶稣说出的头一天在哪儿。他不怕，井边妇人也不管有多少人对他说，他说什么都是不合法的，因为他是一个妓女。但他遇到了从他还是个小姑娘时就仰望的一个人，知道那个耶稣与先知的身份出现了。他发现他所见到的这位先知能说出的素来所行的事，阻挡他。我再说一遍，那就像这大风天着了火的房子，你扑不灭。他的心中燃烧着喜乐和平安的火焰，他的罪被赦免，他看见了弥赛亚，他看见了他的面，他看见了他的道。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必将这些事告诉我们。但你是谁的？你一定是他的先知。耶稣说我就是他。一个能这么做的人是不会撒谎的，他知道那一定是弥赛亚，所以这好消息必须得被传扬。今晚我们更该在同样的火焰中燃烧，坚持不懈，让每个人都知道圣灵在今天是真实的，他降在我们身上，做他以前做过的同样的事，应验对这个时代的应许。我们没有坚持，我怀疑这是否真正的触动了我们。那就要注意那边的妇人。那再说一点我就要结束了，那我的笔记还剩半页纸，那但是我想说这一点就结束。那我想起了一个故事，然后我们就为病人祷告，那可能要稍微推迟一点，那也许推迟十分钟或十五分钟，那请再对我多忍耐一下。大约三年前，我在墨西哥城，那你们这里讲西班牙语的人有多少人认识 Espinosa 弟兄？好的，我猜你们许多人都认识的，他是我的翻译。那我们在墨西哥城，那据他们说，我是唯一的一个受政府赞助到过那里的新教教徒。那你们记得 Valdina 将军，他是基督教商人会的一员，接受了基督而得救，并且被圣灵充满了，他做通了政府的工作，使我能去那里。那我们在那里找了另一个大的场地，能坐好几千人，那没有座位只能站着。那你想在这样的房子里面站两三个小时什么滋味？而他们是站在沙漠地区的炽热的阳光下，从早上九点钟站到晚上九点钟，每天都是这样。有一天晚上下起了瓢泼大雨，他们站在那里，那些年轻墨西哥妇女的头发都贴在了脸上，那场雨大到我只能看到一半的会众，但他们却根本不在意，他们紧紧地抓住生命的道。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进了会场，我在那里一共只有三个晚上，那讲台跟这个差不多长，也许长一点点。有一个老瞎子走到台上，他们把他带上了讲台，那个来接我的人，我叫他 Manana， 就是明天的意思，他做事太慢了，他总是不能准时到。哦，他东张西望的，想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那我在祷告，他就，那所以我就叫他玛尼亚呢。那他们先是让我从梯子爬上一面很高的墙，然后下去到讲台那里。那你们多少人认识杰克莫尔弟兄？我猜你们可能认识的。那约翰夏里特弟兄，还有这里的许多人，当时他们在讲台上。那天晚上走过讲台，那玛尼亚呢发了卡片，就是德格卡，但比利跟他一起，确保一切都正常。他可以跟人们交谈，那发给人们祷告卡，但比利要去看看一切是否都做得正确，看看他有没有卖祷告卡，他怎么做的，是否偏待人。那他要确保任何想要祷告卡的人都能够拿到。那天晚上当叫祷告卡的时候，那个老人来到了讲台，他赤着脚，那裤腿都破了，手里拿着一顶旧帽子，用绳子绑着。那他走近我，他看不见。那我看着这个老人，我站在那儿打量着这位老人。我当时穿的衣服跟今天晚上的一样好，有人送了我一套很好的新西装，那穿着很好的皮鞋。可是那个可怜的老人穿的是一件破旧的衬衣，满身是土的，完全失明的，双眼睛白内障，像我的衬衣一样白。那我想撒旦做了一件多么残酷的事儿！有可怜的老人可能一生中从未吃过一餐像样的饭，你的经济发展如此不平衡。那想想看，那比如说彼得罗就是彼得，那他是个造砖的，每天可以赚30个比索，但他工作四天才能够买双鞋。行，而小潘乔，那或者小七哥呢，他外出工作，每天才挣4比索，家里还有4、5个孩子要养活，他就得去买一些便宜的那汉巴豆饼带回家， 那今天晚上，那么 Tina 可以得到一块，那 Chico 可以得到一块，可有的孩子就得不到了。他们必须得这么节省，才能够省出钱来买蜡烛，点在金圣坛上，赎他们的罪。这让我愤怒。所以你看了吗？那那位老人站在那里，那用西班牙语说着什么？他的手指上缠着很多小念珠。我对他说：“把它拿掉。”那斯皮诺舍的弟兄给我翻译。那我想我把肩膀跟他比一下，我可以告诉他我把衣服给他，但他的肩膀比我宽多了。我伸出脚跟他的比了比，那心想我可以把鞋脱下来，没人会看见了。我把我的鞋给他穿，但他的脚比我的大很多。那我想，叫我能做什么呢？我想，哦，神的，如果你对人没有同情，那你就不会服侍他们。你必须得同情他们，这就是耶稣同情我们的软弱的原因。那我想这样用胳膊搂着他说：“天父啊，如果我的爸爸活着，差不多就像他这个年龄，他也是什么人的爸爸吧？”我就这样站着，我听见了他大人还叫 “Gloria Dios”， 那你们知道就是荣耀归于神的意思。我一看，老人跟我一样能看见，他在台上走来走去，不停的走。那当然，他们必须得让领座的，差不多三四百个领座的站在那里，让大家冷静下来，然后他们再把我领回到绳子围起的区域里。那第二天晚上我进场的时候，那里已经摞了这么高的旧围巾、帽子之类的东西，都是他们放在那里要求带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分得清哪一样东西是哪个人的，总之都摞在那儿，放在那儿。那天下雨，我到迟了一点，所以一到就开始讲道。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斯普隆舍的弟兄在那里翻译。那彼得走过来，轻轻拍我的肩膀说：“爸爸，你得想想办法了。”那玛利亚已经把早上海都发完了，在那边站着一个小个子女人，那一个小女子，她带来了一个死了的婴儿，是今天早上死的。那你们见过登在全篇商人杂志上的文章，那记住，那种文章在复印之前必须要经过诚信认证的，那医生们必须要签字证明声明的是真实的，然后才能交印的。那下面写着磁带有空白，是今天早上死的。那这女人一整天都站在雨里，她不知道 Espinosa。 那我说了，玛利亚在发祷告卡，所以她没有得到祷告卡。那我请了四五十位领座员，也不能把她从台上拉下来。他一会儿从他们底下钻过去跟他们争论，一会儿又从他们身上爬过去，他想尽办法要上来。我说，我告诉你，我说莫尔弟兄，那到这边来，那你们所有的人都认识，那你们许多人举起了手，你们认识莫尔弟兄。我说莫尔弟兄，他并不认识我是谁，他不认识我呢。这里有许多传道人站在了这里讲道，许多进信会的，还有许多赞助这次聚会的。我说现在你过去为了婴儿祷告，他并不知道有什么不同的。那莫尔弟兄说好的，莫尔弟兄。他开始走到讲台，差不多走到墙那边的时候，我转过身来，人们并不知道，因为他们都不懂英语。那我继续讲到，像我刚才说的，信心是实体。突然在我的前面，我看见一个脸黑黑的、没有牙齿的墨西哥的婴孩坐在那里向我笑，就在我面前。我说：“摩尔弟兄，等一等。”我说：“叫那个女士到这儿来。”那彼得说：“爸爸，他没有祷告卡。”我说：“彼得，我刚刚看到了异象。”于是他们去到那边，把那位女士带过来了。他来了，跑到这里，跪下来，开始喊叫 Patrick。 那你们知道就是父亲的意思。我通过 Explosion 请他站起来。我抱着那个孩子，他给孩子裹了一条蓝白条纹的毯子，全都湿透了，水直往下滴，他的头发都散了。他是个很可爱的漂亮的女人，可能这是他第一个的孩子。他不过22到25岁之间，他这样用毯子裹着那个小家伙，将近的尸体有这么大。我想他们都以为我只是为他祷告了，还让他走。那你们知道，帮他们把这事解决了。我把手按在了孩子身上，我说：“天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孩子，但是我刚才看见了一个墨西哥小孩的异象，看上去像是一个脸黑黑的小婴孩在笑。”我说：“你们知道？”那他们并不翻译我的祷告。我说：“我看见孩子在笑，我就是这样按手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然后那个小孩子就开始蹬腿哭了起来，那人们开始尖叫起来。我说：“Espinosa弟兄，先不要记录下来，你派一个人带这个女士和孩子去找那个医生。”那天晚上，人们把那位医生请出来，医生签署了一份证明，说那孩子是早上九点钟在他的医院里，在他的办公室里死于肺炎的。现在大约是那天晚上的十点钟，孩子从早晨就死了，现在恢复了生命，今天孩子还活着，荣耀神。为什么？因为这位母亲就像我们今天晚上所说的那位叙利菲尼基夫人一样坚持不懈，这说明了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仍然是一样的。怎么回事？因为他听说了那个老瞎子的事，在信仰上他是个天主教徒，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你只要是生在墨西哥，你就自然是天主教徒。那里的那些人都看见了那位老瞎子在街上讲他的见证，他们都听说了这事。这位女人从来没有见过一件神迹。 但是他知道如果神能让一个瞎子恢复视力，他也能让他的孩子从死里复活，因为那是同一位耶稣基督。有时他会让五旬节派的信徒觉得很渺小，这是如此大的信心，因为他坚信只有神能让人恢复视力。如果神能持守他的道恢复人的视力，他也能叫死人复活。神这样做是因为他坚持不懈。我在那就剩了一晚上了，那个晚上是为了他。朋友们，今晚我们能不能坚持不懈？我们能不能穿透这神秘黑暗的屋顶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医治者？你能这么做吗？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哦神呢，我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我求神，我能不能叫一个祷告的队列？不，在今天这个时候，也许这里有些出来的，也许你能向人们显明做你在受死埋葬之前所做的事儿，从此我们就知道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仍然是一样的，来持守你的道。也许这里有人有足够的信心来冲破那边的障碍，那个阴障、罪的障碍、那个不信的障碍，冲破这些，去到凡事都可能的地方。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听说飞机只要冲破了那个阴障，它的速度和能力就是无限的。神的，只要我们能冲破那不信的拦阻，神迹奇事和你的应许就会是无限的，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时间可能晚了一点，那我可以接着叫一个祷告的队列吗？我知道你们一直没有休息，那让我们只叫一个小小的祷告队列。那我们看，那星期晚上我们发的祷告是带 A 的，是吗？啊，不，我说星期三晚上，我想到礼拜一了。星期三晚上是第一个晚上是带 A 的祷告卡，昨晚是带 B 的，那今晚应该是带 C 的。那我们叫的是 A1 号到 A25 号，我想是这样的，对吗？是 A1 到 A25 吗？ A1 到 A25 对吗？是 A1 到 A15。好的，那我们叫 B 祷告卡，也就是昨天发的祷告卡。那我们叫 B75 到 B100 祷告卡 B， 我们会叫到 C 等等的祷告卡。那我们那 B25 啊，不，我想我说的是 B75 是吧？ B75 到 B100 哈。好的，请他们站在这边， B75 到 B100， 那请站在这边。那这边的排好队，那你们几个弟兄去一下。那 Billy， 那洛伊，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让大家排好队。好的，那我要你们集中精力，那就一会儿。好的，要很虔诚。瞧，那有的人来了，说传道人领带打错了，那他的西装穿错了，他的风度不好，他站得不够直，你仍然没有信心。瞧，如果有一个人走进后面那扇门，告诉你说他们有要给你一张100万美元的邮政汇票或银行的汇票，你是绝不会管他是不是受过教育，你绝不会管他穿的是工作服还是晚礼服，你绝不会管他是黑种人、黄种人、棕色人还是白种人。你要听的不是那个使者，而是他的信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那如果你现在那工程师在这里，那我想他的名字是卢比先生们。那前天晚上我遇见他，如果他正好在这里的话，那他是负责这里的灯光等等的事儿。那请他能为福音的缘故能多留一下，每个人都要绝对虔诚，那要真正的坚持不懈，要向前冲进的幔子里。那当耶稣基督医治病人，那我不能说他们能得医治，我不能这么说。那记住，我没有医治的能力，我没有能力，你也没有任何能力，我们中间谁都没有，但我们有权柄。多少明白这点？看这儿，让我问你们一些事儿。外面的这条马路，那这条从高速公路下来的繁忙的公路，就是连接收费高速公路的这条路，我看到那里的限速是每小时80英里，从那里下来的汽车都是200马力或300到400马力的。那76号请过来。那他们在喊76号， B76 号，可能是个聋子，请周围看。哦，对不起。好的， B 是你吗弟兄？ B76 号。好的，那注意 那里又在外面的马路上有一个小警察，他太小了，以致他的帽子都盖住他耳朵了，他的体重可能不到100磅，他有什么能力阻止那些汽车呢？那三四排飞速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每辆都有300匹马力，他连1匹马力也阻止不了。那这些的车，但他只要把警徽一亮，把手一抬，他可能没有能力，但他有权柄。你就会听到尖锐的刹车声，大家都停到路边，所有的人都得停下。为什么？因为他有权柄。我没有任何能力，你也没有任何能力，但是我们有权柄。阿们。信心的徽章挂在神的道上，我相信这是真理，这个能阻止，然后你可以坚持不懈的。有警察站在那儿，吹着哨子，抬起手，我告诉你，所有的车都得停下，这就是他的权柄，他相信他的权柄。那你们每个人都相信，那你们站在那里的不要灰心，只要在那努力，说出啊，这个人对我一无所知，我肯定这点，如果他能说出来告诉我，我就全心的相信。我们现在会知道什么呢？谁是医治者？耶稣基督，对吗？好的，如果他就在这儿，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求他，他是他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对不对？好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天他是大祭司。2000年前，当一个妇人摸到了他的衣裳，他是怎么做的？他转过身告诉那个妇人，他得了是什么病？他的信心已经使他得了医治了，对吗？好了，他今天还是一样的，他还得同样做，因为他是一样的。现在祷告队伍准备好了吗？那这里上来了一位妇人，那据我所知，我从未见过的，那他对我完全是个陌生人，我们互相是陌生人。他说他47年和53年时参加过我的聚会，是从51年到53年，那倒并不认识你，我不认识。那瞧，即使是我一两个星期以前见过你，可能我也根本不 认不出来你了。那很多人参加过我的聚会，从那时到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过我的聚会，那瞧，我不可能认得他们。但我说了一次，你是否认识我？那你认识我是因为你参加过我的聚会，但至于我是否认识你，或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或你从那时候到现在做过什么，或在那之前或你想要干什么，那当然这些我是不知道的。那我不知道，那我们不想在每个人身上花太多的时间。那有天晚上我停下来，那我没看到，我没想到还有人，结果队列里还有2-3个人，那我不该那么做，那我没有为他们祷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那在每个人看来那都是聚会的高潮，那你不想去哄着大家，你想让他们有足够的信心上到那里，抓住你所说的，然后他们就得医治了。如果你不这么做，他们就得不到医治。那现在这位女士在这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那如果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要是耶稣基督站在这儿，穿着通过某个好人送给我的这套西装，那如果他穿着这套西装站在这儿，他能医治你吗？不，不能，他早已经医治你，明白吗？他被我们的罪孽压伤，他不能医治你。有多少明白这是真理？医治已经完成了，任何在这里的罪人，他不能够拯救你，他早已经拯救你了，你必须要接受他。那现在如果他穿着他给我的这身西装站在这里，那他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他会说，那你可能说我病了，我有需要，那或者我有一个亲人病了等等，或我遇到了财务上的困难，我的家庭发生了问题，不管是什么，他不能给你，他只会告诉你说他已经为这些事付出了赎价。现在有多少明白这个？这是真的，明白？因为已经做成了，瞧得不？如果你已经从什么事上被赎了，那当铺老板就不能再扣留你了。如果你已经被赎了的话，只要你有收据证明那东西已经被赎了，那就解决了，他不能再扣留那东西了。我们已经有了这收据，瞧，你只要有信心去领取就行了。如果他就站在这里，而我所有的聚会都是基于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就会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事儿，所以这更证明了那必定是他，这一定是某种的能力，某种的能力。那关键看你认为这能力是什么，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说，你知道我是不认识你的，所以必须是某种的能力。如果你不相信那是他， 要是你不相信的是他，当然你也不会站在这儿了。如果你相信的是他，如果他跟你说出你做过的事儿，或你来这里为了什么等等，那就会加增你的信心，会不会？也会增强你们下面的信心吗？这是我的手，那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妇人。那当然，他只是坐在会众中或在祷告队伍中啊之类的事儿，那可能是很多年前了。那我想不起他了。愿神现在帮助我，做恩赐。那瞧，就像这里的传道人们，你们听过我讲道就会知道我不是一个传道人，那我没有受过教育，我不能称自己是传道人。那这里有些人比我更有资格讲道，但是我的恩赐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我爱他。那我相信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是神预定给每一代人。那神给我的这一部分是他的，是他的道，并使他再次活过来，成为辨别人心渗透万事的道。那这是预言，是在马拉基书第四章里应许给这个时候的，这表明我们绝对是处在末世了。那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你的问题在哪里，你会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他的仆人吗？愿他应允。你遭受皮肤病的折磨，你的皮肤有问题，是的。现在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好，那我感觉到那边有人在想，有人说他是猜的。那等一下，女士，女士，我不是猜的。那我瞧，你的想法隐藏不了，瞧，因为他就在这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掌管这里一切的灵。我没有猜，那是神经上的病，你神经上的毛病困扰着你，你在为一位亲人祷告，是一个女人，她是你的儿媳妇，她遭受癫痫的折磨。是的，我没有猜。是的，没有。只要相信，你要全心的相信，你怎样相信就会怎样为你成全。我相信是的，那我相信，如果你也相信就被得着。瞧，我不能用我的信心使他得释放，必须是他的信心使他得释放。瞧，明白了吗？你好吗？大约在两年前，我的母亲去世了。那我看见你那么走上来时，我就想起了他。要是我站在这儿代表耶稣基督，而同时又是个骗子，那我不成了大坏蛋了吗？要是我这么做，那就太可怕了。但我不是一个骗子，我是他的仆人。如果神因着他的恩典让我知道你的一些事儿，你会相信那是来自神的吗？那为了让人们明白，看这儿，看一切辨别人心的事儿比我讲道讲到半夜更累。耶稣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神的儿子尚且如此，更何况我这么个罪人了。行，但你见到一个异象就让他惊惶数日，那多少人知道这个？是的，明白吗？你不知道神赐给我们的恩典。那这位女士遭受胃病的折磨，你的毛病在你的胃，我看你的正在离开的桌子，是神经紧张导致你的胃病，是你吃的食物不能够消化，是胃溃疡在你的胃里。你相信神会为你医治那个病吗？你接受他已经被医治了吗？你相信神会把你的胃病除去？神祝福你，去吧，愿主神为你成就。绝对的虔诚。你好吗？那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对吗？你参加过我的聚会，但至于我是不是认识你，那我不认识你。你是为你自己来祈求的。如果你相信，那关节炎就会离开你。是的。那坐在那里低着头祷告，只要你相信，疾病就会离开你。你的丈夫，你相信神会启示我你丈夫的病是什么吗？你相信神会告诉我吗？ 你一定很高兴知道他就要痊愈了。你得的是前列腺炎，这病交上你，请举手。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他们，告诉我他们触摸到的是什么。现在只问一个问题，他们触摸到了什么？他们没有触摸到我，他们离我有30英尺远，但他们触摸到了那位大祭司。如果我对你是陌生人，那请这样挥挥手。 你们两个坐在那儿的，那如果请像这样挥挥手，如果我跟你们是陌生人的话。对，行，你们只是坐在那儿，那位女士在祷告。你瞧，基督站在这儿，他就像在圣经里一样转过身来，不是我转过身来，是他使我转过身来。瞧，我不知道这些事，这就像麦克风，如果没有人对着他说话，他就完全是个哑巴。但你们通过这个麦克风就可以听见我讲话，对吗？但这麦克风自己不会讲话，他没有声音。我不认识这些人，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是神的同在？神用这个将他的同在显明给你们。努力冲进去。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你比我年轻，那我们的出生可能相隔有许多年，出生地可能相隔遥远，我们在这里第一次见面。但圣灵走到那里，我只能跟随他到那里。他是一道光，我注视着他，你明白？圣灵是一道光，我们知道这一点。如果主耶稣帮助我知道你的疾病是什么，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知道那不是我，而是他在做事吗？我只是他的仆人，就像这麦克风一样。瞧，这张桌子是这房子里的家具之一，但是他不能说话，他能拖住我的圣经，这麦克风不能拖住我的圣经，但他能传达我的声音。教会里有不同的恩赐，有的是他的声音，有的是视力，有的是别的什么，但我作为他的仆人，全靠他赐给我异象。那如果神让我知道你的疾病是什么，你为了什么来到这里，你会相信我，相信这是神的道吗？你得的是一种感染，皮肤被感染了，相信吗？他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事实。乔宇他谈的越多，能说的也就越多。他是个很好的人。顺便说一下，瞧这儿，然后剩下的人你们可以快点把他们带过来。那既然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让我们来谈几分钟。你知道有什么事情临到了你，在你我之间有一道光，你看过他的照片吗？那光就正站在你我之间，我正在通过那道光看着你。那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谁吗？他告诉过西门他是谁。有多少人相信这点？我们都举起了手，我们完全是陌生人。他们管你叫 Florence， 你姓麦卡利斯特。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从哪儿来的吗？你不是本地人，你是从堪萨斯州叫 Lawrence 的地方来的。是的，现在回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要对神有信心，明白吗？请保持虔诚，不要动，瞧，不要动。神医治糖尿病，你相信吗？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却不只要说出话，谢谢你，全心的相信，你就会得到医治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妇科病吗？那么却不只要说出话，感谢你，我全心的相信。好了，让这位女士过来。你有妇科病，还有糖尿病，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继续走，说出话，感谢你，全心的相信。那过来，因为神经紧张引起的胃病，你相信你现在就可以吃晚饭了吗？却不说主啊，我感谢你，吃晚饭去吧，全心的相信。神医治心脏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吗？好了，却不相信他，他会照你所信的来行事的。假如我不对你说任何的话，只是要表明我相信你已经拥有了信心，按手在你身上，你相信你也会痊愈吗？却不你离开座位时，你的信心就已经使你得医治了。现在我确信。那过来，当然你们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妇女是个瘸子，是天生的。你还有胃病，使你烦恼，只要继续走，说感谢你主，全心的相信，去吧，只要全心的相信。你相信神会医治的关节，使你痊愈正常的回家吗？去吧，全心的相信。那里有多少人相信呢？ 所有的人，这里坐着有一个男的正望着我，你们能看见那道光悬在这个人的上面吗？这里这个人的疾病是身体超重，没错，如果是请举手，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的妻子坐在你旁边，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他得的是什么病吗？你相信吗？你的女士，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吗？那说先知会使人迷惑的，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神会告诉你的疾病是什么吗？高血压，全心相信病就会离开你，因为你相信。那个年轻的黑人坐在那边最尽头的椅子上，急切地看着我。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人？你相信这是出于什么？就是坐在那里的那位，你非常急切地看着我。我不认识你，你对我来说是陌生人，但你正受着一种病的折磨。你相信神会告诉你的病是什么吗？你相信吗？是一种过敏。这里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还有一件大事，你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就是你背离了神，你很想回到神那里。如果这是对的，请举起手。到这里来，我的弟兄，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了。你说你怎么知道的？就同意会告诉我他患了什么病的事。这里有多少人想自己的罪得赦免？你们能站起来吗？你们想自己的罪得赦免吗？我只想看到你们是否诚实。谢谢你们。你们能不能走过来跟这位罪已经得赦免的人站在一起，说我想要我的罪得赦免，我对此是诚心的。那来吧，那不止这些人，如果这辨别的能力辨别病痛和疾病，他能辨别罪。你们知道这一点？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这就对了，走出来，走过来。你们愿意这么做吗？就一会儿请你走过来，站在这里，说我想要得到赦免。弟兄，我想要神赦免我的过犯，我承认我就在他的面前，我不管我的邻居怎么想，无论如何我要过来，我坚持不懈，我想今晚得救，我相信神，我现在就要来洗净我一切的罪。能叫传道人上来吗？这里有多少人传道人相信这些人有权借神的恩典而得救呢？我想要所有相信这个的传道人在我们祷告时都来站到这些人周围，每个对失丧的灵魂有负担的传道人。我没想到我会这么做，但我更清楚要听从他的声音，他叫我这么做的。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机会，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这是耶稣在地上时所做的？那这一定是出于他的。那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的。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今晚看见了他在做事。我是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瞧，我们看到他在这里做他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现在我们能坚持不懈吗？努力冲进去。是什么使我们来到这里？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是神，你相信吗？我想请你们这些传道人弟兄走上来，按手在这些认罪之人的身上。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在祭坛前认罪的，是什么让你们上来的？你们不是凭自己的能力上来的，你上来是因为有什么东西说服了你，你错了，你想要得赦免。当你们看到这可怜的黑人青年，这个埃塞俄比亚的男孩站在这儿，他远离了神，圣灵启示出他是个罪人。同一个圣灵从没有借着我的嘴把你们招出来，但是他呼召了你们，今晚你们就跟这个孩子一样站在这儿。现在在神面前承认你们的罪吧，全心的相信他，他就会赦免你所犯的一切的罪，并因着你的认罪和交通在今晚接你回来。只要你相信，他就会做的。让我们低头，会场各处的每个人都要存真正敬畏的心。让我们现在祷告，每个人都承认自己的罪。他在这里，圣灵就在这里，这是圣灵的呼召。全心的相信，承认你的过犯，求他饶恕你。传道人弟兄，请为这些人祷告。天父啊， 我们现在奉主耶稣的名上来，为你对我们的伟大恩典和能力而感谢你。说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到了这最后时间的终点，我们祈求你延长你的怜悯，主啊，直到最后一个灵魂被领进来。今晚由于你出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努力克服一切的困难来到这里，相信这是他们最得赦免的时刻。愿他们从今晚起就得释放。父啊，求你应允，愿一切的罪离开他们。你说过，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白如羊毛，虽红如丹颜必变成雪白。我们要投身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凭着信心我们把这些人借着承认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儿子的宝血之中，求你赦免他们。我们奉耶稣的名这样恳求。父啊，求你除去他们一切的罪，带他们到你的眷顾中，因着他们的认罪和你的应许把他们带回来。你说过你会这么做的，我知道你会的，他们是你的。父啊，我们把他们交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站在圣坛周围的每个人，你们真正承认你们的过犯，在神的面前你们相信我是他的先知，那知道在这一点上我已经把真理告诉了你们，你们相信自己的罪除去，现在借着信心你们的冲破的幔子进到神面前去，说主啊，我现在就相信你并接受你们。请举起手说，主啊，我要这么做。圣坛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举起手说，我要这么做，我现在相信。神祝福你们，阿们。就是这样做的，是这样的，凭着信心冲破了幔子。现在就在你们所站之处，你们已经被赦免了。现在弟兄们，请再按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领受圣灵的洗。就在你所站的地方，现在按手在他们身上，祈求他们领受圣灵的洗。就站在这儿，主耶稣啊，将你的能力像大风一样赐给他们，再一次赐下五旬节的经历，用圣灵的火赦免和能力的彰显充满这些人，不是充满这屋子，而是人。奉耶稣的名求，